非要到大菩萨境界才知道这一切法的边际。我们是，我们很难有这种智慧的。是边际所缘境是，是者所作承办所缘境是。所作承办呢，比如说他是啊，由欲界定进步到味道地定，由味道地定进步到初禅，啊，说这叫做初禅。那么这个初禅的这件事，你完全所作已所作承办了，你所应该做的事情办好了，啊，那么就可以叫做初所作承办所缘境是啊，没事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非非想定也都可以这样说。但是啊，如果说是四边际所缘境是大菩萨境界，那么所作承办就应该是佛境界的，唯有佛才是所作承办，其他的人都是少分啊，承办少分的境界啊。这样说呢，这个由初开始修这个止观安立所缘境，乃至到佛他的所缘境同果起来，就是有这么四种啊，有这么四种所缘境。于此四中，即是奢摩陀所缘境是，即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说在这个这四种所缘境里边呢，几个是奢摩陀的所缘境是，几个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境是呢？几是具所缘境是，几个又是执又是观的所缘境呢？这样问啊。佛告慈氏菩萨曰，这个佛就开始了，因为菩萨说，善男子，一是奢摩陀所缘境是为无分别影像，这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是奢摩陀，是奢摩陀所缘境是，奢摩陀所缘的就是这一个啊。因为奢摩陀是离一切妄念的，所以是无分别。一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为有分别影像，这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毗婆舍那所缘啊，毗婆舍那因为是有分别，就是有观察思维的。二是具所缘境是，就是那个四边际所缘境是所作承办所缘境是，这两个呢又是止又是观所缘境是啊，为四边际所作承办这两个所缘境是，又是止又是观，包括这两种的。这个从位次来说呢，这个我们凡夫啊修这个止观呢，只有前面这个有分别所缘境是和无分别所缘境是。要是到了啊得无生法缘以后呢，他就具足前三个所缘境是。啊，就是有分别无分别加上四边际所缘境是，得无生法缘以后，就是实地菩萨具足前三个所缘境是，要是成佛了，那是四个都是具足的啊，可以这样说。分别二是具所缘境是，为四边际所作承办。慈氏菩萨福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依是四种奢摩陀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能求奢摩陀，能善毗婆舍那？这底下呢是第三呢，方便门。方便呢，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方便也可以说是个方法啊，就是依据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呢，你采取行动的，这是叫做方便门，采取行动的意思啊。你有这样的方便吗？你可以成就这个奢摩陀和毗婆舍那的这面意思。方便呢， 也做个善巧的解释。方便是什么意思？善巧的意思哈，就是一个巧妙的啊办法，一个巧妙的智慧的办法。本来是很困难的呀，但是你的方法很妙呢，就能排除一切的困难，而成就了这样的功德，成就了这样的智和观，所以这叫做方便论。慈氏菩萨有佛外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依思四种奢摩陀毗婆舍那所缘净事，能求奢摩陀，能善毗婆舍那？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呀依据这四个所缘净事啊，四种所缘净事，他怎么样啊？他能求奢摩陀这个追求啊，也就是成就的意思啊，希求者希求的意思啊，我希求成就奢摩陀啊，他依据这四种所缘净事啊，怎么样才能够啊希求成就奢摩陀呢？怎么样才能够善毗婆舍那呢？这个求也可以包括毗婆舍那啊。能够啊寻求成就奢摩陀毗婆舍那呢？这个善这个字就是没有过失的意思，没有过失啊，或者是单指毗婆舍那说啊，就是依这四种所缘净事的修行啊，你能成就这个毗婆舍那啊，这个远离一切过失。昨天说过这个毗婆舍那呢，能对治诸颠倒慧啊，能消除啊一切错误的啊智慧啊，错误的分别心，错误的分别心当然就是贪嗔痴的烦恼啊，或者说是恶执法执这些烦恼啊，执着有我，执着一切法都是真实的，这个执着啊，这都是颠倒慧。这个颠倒慧就是过失。现在毗婆舍那呢，他能够对治，能消除这些过失，就叫做善，叫做善。思量内心呢，远离一切颠倒，得到宁静啊，令心宁静，远离过失，令心宁静，所以叫做善。如果是只是修奢摩陀的执，而不修毗婆舍那呢，你这些颠倒执着还保留在那里，而不能消除。所以啊，这个只有佛法里面有般若波罗蜜啊，能使令你转凡成圣。而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初开始啊学习就是毗婆舍那，就是毗婆舍那的。所以我不修毗婆舍那，不修毗婆舍那，你就不能够啊对治啊这些过失，你就是不能。但是我们呢，初学奢摩陀毗婆舍那的人，都是欢喜奢摩陀，而不欢喜毗婆舍那，多数是这样哈。这个当然也是有个原因。我们呢修奢摩陀的时候啊，修止的时候啊，假设有点相应，能令你身体健康，啊，远离病痛，心情快乐。能令你心情快乐，并且呀、啊，这非有点相应的时候，不要说是啊四禅八定啊，就是这个欲界定啊，到了那个调顺寂静的时候，调顺寂静最极寂静的时候，就是很好了，都已经感觉到很好了，何况到等时到味道地定到四禅八定啊，都是不错的。所以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他自然的就是享受享受那个定的味道，所以叫做味禅。享受这个味禅呢，他自然的就是那个第六意根就懒，他不想修毗婆舍那。这是要说懒的这句话呀，还好一点，还是好一点啊。 什么呢？就知道我应该修毗婆舍那，但是因为懒就不修，这还是好的。另外一种你不知道修毗婆舍那，因为我不要修毗婆舍那嘛，我现在这一念心呢是灵光独耀，窘脱根尘。这个就是这个欲界定，欲界定到等持的时候，他的感觉这个身体啊有药物的样子，就好像没有身体似的。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啊，当然也是很长一段的，就会感觉到没有身体，只是一念灵明的心呢，湛然独立，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两句话正好是形容那个境界，灵光独耀，窘脱根尘，正好是形容那个境界。那么我们要是你要是经论上啊，学习经论上，有的时候就或者有点像契合，就是有点契合，那么他就会说到我就是佛了，就会自然的会有这个妄想，我就是佛了，还修什么毗婆舍那呢，就会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是多读经论呢，读这个像玉器师的论呢，像大智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华严经、法华经啊，你没有法华经，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他用个观字，那么他就不同，他就是不一样了啊。但你要不读经论，把经论放在藏经楼啊，与我没有关系，我不立文字，我就是坐在这里，那么就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你想一想啊，他那一天的静坐会是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们要不学习经论呢，当然就不知道这些事情。你要多学习经论呢，你虽然没有成就佛菩萨的智慧，但是有多少气氛呢，那个看法就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的。那么要是静坐的时候得到欲界定哈，能够进一步得到味道地定啊，得到这个四禅八定，这时候再修毗婆舍那也是可以啊。先修奢摩陀，奢摩陀成就了再修毗婆舍那也是可以，也不是说是啊不可以。或者是呢，就在欲界定里边，就在味道地定里面也同时修毗婆舍那，也是可以。这样子呢，这个你去，我昨天也说过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呀，有的时候有的情形啊，这个杂乱的妄想来了啊，有的时候不能调伏，有的时候能调伏，很容易把这妄想就停下来，我的心能够宁静而住。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就是不能，那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观，就用毗婆舍那来调伏也是可以哈。观察这个妄想啊，是毕竟空寂的啊，也可以这样观。你这样观呢，就是有正意念了啊，你用这个金刚般若去观这个妄想，一观就没有了嘛，那么就可以调伏这个妄想。这样子呢，执所办不到的事情呢，用观来做啊，观就帮助执了啊。但你要继续执，执的功夫多了，观的力量也是大，所以执能帮助观呢，观也能帮助执，那么慢慢的就很容易就会进步了。但人的善根不一样啊，我感觉我们这里真是很惭愧啊，这个我们的设备不好，这个打禅期实在是举办禅期是不及格的呀，实在是不及格。这个，但是我感觉你们各位呀，真是善根深厚啊，还是做得很好，还是做得不错的。做得不错呢，就是如果这个有的人执的善根强，定的善根很强，那你就先不要修毗婆舍那，好，你就一直的修奢摩陀。 有的人呢，子的善根不强啊，他毗婆舍罗的善根强，这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你随顺你相应的那一部分呢，去修，去修。你子的善根强，那么你就可以这样继续啊，明镜而住嘛，继续这样修。等到成就未到地定的时候，或者得初禅的时候，再修毗婆舍罗也可以。要是子的善根不强啊，你毗婆舍罗的善根强，无一思维啊，无恶相，无缘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利切相，一思维的时候，心情快乐，能够远离一切杂念的妄想，用思维的力量调伏一切的妄想，有效，那就表示你的毗婆舍罗的善根强，那你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调伏，好。调伏，你这样调伏了呢，这个子的力量也会增长，也就会增长。一增长了的时候，哦，观的力量也增长，那么你就很也就很容易会有成就。不过这种人呢，就是啊，因为这个般若的善根强了，他容易得出国，容易得无生法眼，得无生法眼，但是这时候不具足禅，不具足初禅。这种定力没有深定，但是先成就无漏的智慧了，是圣人了啊。虽然是没有那个高深的禅定，但是你是圣人了，这还是不是还是非常好的事情。要是说是我子的善根强啊，我这个子。我一提心的正念一提起来，一安住在所缘境，一切的妄想都不起。那么你也可以一直的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这时候再修毗婆舍罗也是可以。那时候修毗婆舍罗，你很容易就得圣道了。得圣道当然不是得出果，可能一下子就得善果，得善果阿罗汉啊，那当然是高过了出果。得了三果，在禅定里面也容易有神通，容易得神通的。所以这个人的善根不同啊，那么他偏于那一面呢？先成就，先成就的，是啊，是云何菩萨依是四种奢摩陀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能求奢摩陀，能善毗婆舍罗呢？怎么样啊？啊，依据这四种所缘境啊，你去成就奢摩陀、毗婆舍罗呢？那弥勒不是这样问。这个奢摩陀是属于定啊，毗婆舍罗属于慧啊。刚才说这一段呢。就是有人呢，修定而不修慧哈、啊；有人修慧而不修定；有的人呢，定慧双修啊，也修定也修慧；有的人都不修，也不修定也不修慧哈、啊。那当然它是另一回事哈、啊。我们呢，先修止也可以啊，以后再修慧。我们偏重于修慧，也多少得修点止。不然的话，你不能得出国，不能得圣道。心乱是不能得圣道的，一定是要有多少知才可以。这个话要说回来呢，人都是愿意有安乐的享受，任何人都是一样哈。所以修止的时候令心快乐，这件事还是不错的，也可以偏重于修止，使令心情快乐也是好。
佛告持世菩萨曰：善男子，如尔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舍为弃经应诵即别风诵，自说因缘譬喻本师本生泛广悉法论义，菩萨于此善听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寻思见善通达。
这有问题啊，我先答这个问题。以九心咒啊，是否一定要循序渐进修持？
或因根性不同而兼修，如法修持九行咒，大约多久时可成就？九行咒是指啊，修奢摩陀的指，这指是假设你是修熟喜观，你就这样子来观这个喜啊，令心安住不散乱，他就逐渐的就是经过这九个阶段，是这样意思。一定要循序渐进修持，这是修熟喜观，当然是这样子。或因根性不同啊，根性不同啊，有的人就是很顺利的，就是到了第九柱啊，有的人可能中间有些波折啊，可能有其他的业障也说不定的，只是这样子。如法修持九行咒啊，大约多久时可成就？这个很难说。如果你一天做静坐十个钟头，你可能一百天就到了这九行咒就成功了。如果一天那就做一小时啊，我看三年也未必成就。就是你用功啊，不用功的问题啊，你是精进，你是懈怠的问题。但这个欲界定啊，九行咒是属于欲界定。欲界定这个时候呢，是修奢摩陀的开始，开头难，这个时候是难一点。要是得了啊，未到地定以后就容易一点。得了一未到地定，然后得初禅那容易。得欲界定未到地定难，得初禅还是容易的，是这样的啊。是对于初消禅定者，如何培养智慧？先从修奢摩陀或修毗婆舍挪入手，以获奢摩陀、毗婆舍挪兼修。这个初消禅定的人啊，怎么样培养智慧呢？培养智慧啊，一定要学习经论，经论就是佛菩萨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学习经论，也就是栽培智慧。在你帮助别人栽培智慧呢，你栽培智慧的时候也容易一点；别人栽培智慧的时候你破坏，将来你栽培智慧就困难。别人呢修什么的修禅定的时候你帮助，比如说我们打禅期他们护期，将来他们做禅的时候就容易，因为你帮助别人呢学习禅了，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子。要是人家打禅期的时候你破坏，你不要去，那你将来呀，你将来就是有点问题，就是因果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啊，怎么样培养智慧呢？帮助别人培养智慧，自己也去学习经论，这就是智慧。世界上的书呢，都是些颠倒迷惑的事情，但这是我的看法哈，可能我看的不对。但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说，世界上的这些啊，这些事情啊，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或者说是没有价值，都是啊令人颠倒、迷惑、堕落，而不有没有智慧，只有佛法才是智慧。佛法的确是也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批评世间就是苦和集二谛，除世间才是灭道，除世间是灭道，令你增长智慧，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所以栽培智慧就是要学习佛法，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你这个脑好，你的脑好，吸收力很强啊，赶快的呀，用佛法的这个珍宝啊，让里面装，把佛法装在你的头脑里面。说是我年轻的时候赶快在社会上学，学完了再学佛法，你年纪大了再学佛法，你的吸收的力量薄弱了，薄弱了。世界上你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啊，他既能记得很久，他也不忘。年纪大了，你昨天读的书，昨天可能还知道，今天就忘了。年纪大了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应该栽培智慧啊，这也是智慧。要是赶快的学习佛法嘛。这是的，对于出家禅定的如何培养智慧呀、啊？赶快要学习佛法，就是栽培智慧。是先从修奢摩陀，或修毗婆舍那入手呢？这个随自己的欢喜，随自己的欢喜。但是、啊、这两种法，奢摩陀和毗婆舍那，佛法是重视毗婆舍那的，但是。为了毗婆舍那的成就呢，也应该学习奢摩陀，因为奢摩陀对毗婆舍那有帮助，是有帮助的。偏你侧重于毗婆舍那，还是要有点奢摩陀的。你侧重于奢摩陀，偏重于奢摩陀，要完全没有毗婆舍那呢？差一点，就不符合佛意，不符合佛意。但是我昨天说过，如果你的奢摩陀的善根强啊，我用奢摩陀的方法一修就能定心，就是啊，没有杂念呢、啊，而能够明镜而住。你也不妨就是顺你随顺这个善根的力量，就修奢摩陀。这么，但是你的思想上啊。不要忘记了毗婆舍那，奢摩陀成功了，在奢摩陀里边修毗婆舍那。如果是把毗婆舍那的佛法完全放弃了，不修，完全修奢摩陀了，那就不是佛教徒，可以这样说，可以说他不是佛教徒，因为你只修奢摩陀啊，你不能够了脱生死。你不能转凡成圣的，你就是成就了四禅八定了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你不能断，你还是有烦恼。所以得了禅定的时候，欲界的烦恼是不现行，不表面上是没有，但是有因缘的时候烦恼还起来。所以我们那天讲那个故事啊，他不是佛教徒，那个仙人呢不是佛教徒，所以他那个女人被国王抢去了，他就动了杀心，他杀了国王。他动杀心，当然不像我们没有定力那个杀，那个嗔心那样子，他是很微细的，因为有定的力量的影响啊，那个杀心很微细，但是也是杀的。这可见你只是修奢摩陀啊，你不能转凡成圣。你要修奢摩毗婆舍那，你就成功了。就是那个提婆尊者，就是龙树菩萨那个弟子提婆尊者。提婆尊者呀、啊，他这个大智慧境界呀、啊，就是、啊、他是圣人了、啊，他破斥外道啊，外道没有能胜过他的。这样，因此呢，就得罪了一些外道，外道就是要害他，害他就是有一个拿着刀啊。这一天他在树下静坐的时候，这个外道就把他的肚子打开了，刺，就是把要刺死他。所以他，但是提婆尊者这个时候啊，他还能说话，他说你呀、啊、迷惑颠倒啊，哪里有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嗯、就是我这个袈裟给你赶快披上啊，你还可以跑啊，你要不披着袈裟你跑不出去，我的弟子会报复你啊、嗯、啊，把这他把袈裟拿下来给他披上， 这个外道就跑了。那么从这件事啊，看出来这个佛教徒的伟大。你把我杀死了，我对你还是慈悲爱护你，不动嗔心。那个仙人呢，修奢摩陀成功了啊，得了四禅八定，还不是没有关系到他的生命啊，没影响他的生命啊，只是身外的另外一个女人嘛，他也并不是说是像世间的夫妇那样子嘛。哦，他这个杀心都会起来，这可见呢，修奢摩陀又修毗婆舍罗的，这是佛法的精神，可以代表佛教的精神。只是奢摩陀呀，不能成为佛教徒弟。所以这上面说是先从修奢摩陀或者修毗婆舍罗，可以随自己啊。你欢喜学习佛法，用佛法正意念，你就偏于毗婆舍罗也是好，但是多少要有一点奢摩陀的是好。疑惑嘛，奢摩陀毗婆舍罗兼修也是可以，应该这样的好。三世边际所缘境是所作承办所缘境是影言不解其意，恳请啊慈悲降死。四边际所缘境是就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因缘生法，这些因缘生法也是包括有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也在内的，就每一法有每一法的边际。明白我们是啊观喜啊，修这个慈喜念啊，修这个熟喜观，观这个出入喜，出入喜这个喜就是舍法，舍受想行识哈，以舍法为所缘境的。如果说是你以心为所缘境，以第六意识这个明了性的心为所缘境啊，那么那就是舍受想识以识为所缘境，那么这都是属于四边际。但是这只是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嘛，我们没有得到法眼呐、慧眼、天眼的也没有，我们对于这些因缘生法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所知道的很一少一少少一部分，那要到大菩萨境界才能够通达。所以这是这个四边际所缘境是通于凡圣啊，到大菩萨啊，到了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圆满观察四边际所缘境是。所作承办所缘境是呢，就是他以四边际为所缘境的话，或者是以种种的为所缘境，这样修止观已经成功了，功德圆满了，那唯有佛才功德圆满了。所以佛的所缘境叫做所作承办所缘境是，是这样意思。所以这四种所缘境就是由凡而圣，完全包括在内的，这样就是这样意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菩萨才这样的哈。好，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不要说的话，就是好说这个不同意这个主持禅哈，我不同意主持禅哈，是的，我有这种想法，我承认这一点。我这样说你当然这个禅宗的人是不高兴，禅宗人是不高兴啊。而禅宗的人呢也批评了小教的人，也我在香港的时候啊，华南小佛院啊有个同学他在禅宗的地方住过多少年的，就我就和他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但那时候我也是初小哈，我现在也是初小，就说话中就接触到这个禅和教， 因为他在禅宗门下住过嘛，所以说你笑叫有什么了不起，那嘴巴皮嘛。这话的意思，你只是嘴说嘛，你办不到，你没有修行。这话说的真的非常对，是对的。佛法是好，但是你是嘴讲嘛，你没有修行，这说的是对，完全没有错。但是不能说所有的消教的人都没有修行，如果这样说也不见得圆满，也不见得圆满。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没有修行，这个不能说。所以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不是门户之见，要有理智，要有理智，要有智慧，用智慧来观察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你祖师是佛的弟子，如果你是信佛的，你应该称佛为师吧，你是弟子，你没得无声法眼。我看这么多的祖师啊，有可能有人得无声法眼，但是大多数没得无声法眼。我认为尤其是禅后来的禅宗的人没得无声法眼。我现在又开始口过，我你毁谤佛说的法对于修行没有用吗？你说佛说的这些法对于修行没有用，你可以说这句话，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这样说你们同意不同意？你是不是佛教徒？是佛教徒也称佛为师啊，称佛为师，佛说的这些法门都是修行的法吗？华严经也是修行，法华经也是修行，金刚经更是修行。这六祖大师还重视啊，冷的金刚经，因听闻金刚经而开悟的。这五祖给他讲半夜，那六祖参经那段我又是稀里不欢喜，给六祖讲金刚经要半夜讲金刚经，有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这件事，要半夜偷偷的讲金刚经，所以我就不同意这件事呢。我就不同意讲经为什么要偷着讲呢？不合道理嘛。就是那个我认为没有那件事，六五祖要给六祖讲经，就是大家公开的平等的这样讲嘛，任何人都可以听的嘛，怎么半夜给你讲经啊？说是对他的五祖到那里，他在那捣米是干什么？五祖到那敲了三下，哦，他就知道了要半夜三更来。我这个事情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种事情。那么，《金刚经》也是修行的法门，哈，《楞》这个《楞伽经》哈也是修行的法门，而这初祖呢，还特别的说啊，我观那个震旦。啊，这些经啊，修陀罗以楞伽来应行啊，唯有楞伽经。不过那个语句要我来看呢，还是有点毛病。这么多的佛法都是可以用功修行的，只有楞伽经可以应行，其他都不能。那个态度就是，那话的态度是那样，我也不同意。这些都是法宝嘛，啊，解释密经也是可以修行的嘛，啊。法华经、华严都是一个修行的无上的法门，怎么只有楞伽经？但是我不过我那句话那个唯字就我们不拆它，楞伽经也是修行的法门，金刚经也是修行的法门。所以你不学习经论呐，结果就演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对这种事情我不同意。我有的时候说话就会、啊、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当然禅宗的人就不欢喜，是也是不欢喜。但是欢喜不欢喜一回事，人应该有理智。你说我没修行，说的对，我承认，这是可以哈。但是佛说的法应该赞叹、学习，你不应该说它没有用。我的想法是这样。上一回呀、啊，坐禅，我们打禅期。恐怕是前年吧，也是由台湾来的居士，他就用祖师的话来驳我，说 我说啊，你用祖师话来驳我，我妙净师音说的话你可以驳，因为我妙净是个凡夫，说的话不对。但是我要说的经论上话，经论是佛说的话，你用祖师的话来驳是不可以的，用弟子的话来驳师父的话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第二，这个禅师说的话有的时候有点偏，不是那么样啊，合道理，所以你更不应该驳。我也是这样说，当然我这样说，当然禅宗的哦，你轻视禅，我倒不是轻视禅宗，而是轻视那个禅师。其实我不承认那是禅师，我这个禅有些禅师啊，自己就承认是光头虚汗的而已，我不承，你就不承认。所以呀、啊，我们佛教徒啊，说是你有门户之见，但是我妙净没有门户之见，我没有啊。我看这些各自这些佛法里这些宗派的大德都是了不起，都是了不起的人。而《禅师语录》里面，我看有些大禅师，我生大欢喜心。那些大禅师，是真是啊，嗯，就算是没得无声法眼呢，也接近得无声法眼了。因为他说的话和修多罗合，和佛说的话相合。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和佛说的话冲突，那是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我是，我这话本来好像也会容易引起误会哈、啊，但是我认为呀、啊，我有时候我心里又不想说吧，还要说。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好、啊啊，这个就是这番。佛告持世菩萨要善男子，如尔为诸菩萨摩萨摩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前边弥勒菩萨问啊，啊，所缘境有这四种。那么我们呢，怎么样依据这四种所缘境去学习色摩多毗婆舍挪呢？想问这底下嘛，佛就啊回答啊，这个回答啊是分成两科，第一科名修所依教，第二科呢显依教正修啊，名修所依教啊啊。第一科是明修所依教啊，第二科显依教正修。这个刚才念这个呢是明修所依教。佛告持世菩萨曰：善男子啊，称弥勒菩萨为善男子，如尔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啊，是。这佛自称为恶哈、啊，为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啊，所宣说的这些法假安利啊，就是、啊、十二分教啊，法假安利。法假安利是什么呢？所谓契经应诵，就是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啊，古的翻译叫十二部经啊，玄奘大师翻的十二分啊。那么第一就是契经，这个契经就是指长行说的，这个经里边呢，这个行啊，一行一行的，比那个偈颂它长，偈颂啊，因为字数少啊，那么、或者四个字一句，或者是五个字一句，啊，或者是七个字一句，它没有那个一行一行那么长啊，所以称为长行。这个行一直连续下来啊，所以这叫做长行。因为这个长行啊，这个一句一句的啊，来表达佛法的真意，怎么这叫做契经。应诵怎么讲呢？应诵啊，就是啊，前面长行啊说过了的，但是有些地方还不明了， 那么用这个诵，应该用这个诵再诵一些规，就是等于是再解释一下，使令他明了，所以叫什么叫做应诵，或者是听经的人呢，后来的前面常常已经说过了，他才来，那么佛就用这个诵啊重说一遍，所以也叫做重诵，也叫做应诵。记别，这记别呢，就是我们从别的地方叫做受记哈。这个记呀，也就是解释说明的意思，说明它不同的情形。就是这个佛弟子啊，或者是某一个人死掉了，死掉了，有人问佛说：“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啊，佛说：“他升天了啊，或者说他下地狱了啊，或者怎么的。”或者是有的众生啊，发无上发菩提心了，得无生法忍了啊，那么佛为他受记作佛，那么这都算是、啊、叫做记别。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啊、佛说的这一段的佛法说的很明了，没有隐晦的意思，那么也叫做记别，就是了义的经啊，就叫做记别。其实这个道理说的呀很明了，这个记别。风诵，这个风诵是什么呢？这个风啊，就是背字文，背字本呢能把它念下来，那么就叫做风啊。这个所以风也有个诵的意思，这个诵这个字呢，它一声节字啊，叫做诵。一生解字，这个一生解字这个意思啊。